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是川普总统重返白宫100日。当日早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出席白宫新闻会，谈到市场所关心的贸易谈判和美中关税战等问题。他强调，如果美中关税战持续下去，中国可能很快失去1000万个就业。新闻会上，有记者请贝森特澄清川普政府是否同北京具体讨论了关税问题，因为中共一直否认此事。贝森特表示，我们不会谈论哪个在同哪个对话。他补充说，这个是因为中共有不同的政府认识，他们演给不同的受众看。贝森特还表示，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中国来讲，这些关税是不可持续的。在过去的几日里面，他看到了一些非常大的数字，表明如果这些数字持续下去，中国可能会很快失去1000万个就业，而即使关税下降，他们亦可能失去500万个就业。在谈及美国和其他亚洲贸易伙伴的谈判时，贝森特说，和印度、南韩、日本的谈判已经有了阶段性成果。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礼拜一发生大规模停电后，截至当地时间礼拜二，两国大部分地区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法国部分地区亦出现了短暂停电，但据该国工业部长表示，法国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西班牙电网公司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礼拜二上午六点，超过 99% 的电力已经恢复，但停电原因仍在调查中。该公司营运总监普里托礼拜一晚间对记者表示，电网发电量的巨大波动导致西班牙和法国通过比利牛斯山脉的电力互联系统断开，导致西班牙电力系统全面崩溃。礼拜二，西班牙学校和办公场所重新开放，公共交通在长时间延误后恢复运行，交通阻塞缓解，很多医院已经恢复供电。在葡萄牙，电网营运商 REN 表示，截至礼拜一晚间，该国89个变电站已经全部恢复运行。葡萄牙政府就说，医院已经恢复营运，多数机场正常运行，但里斯本机场仍然存在延误，首都地铁亦逐步恢复营运，列车已经开始运行。当地时间礼拜二，菲律宾国家调查局逮捕了一名疑似中共间谍，并在他的车上搜出监控装置。菲律宾 DZRH 广播电台报道，疑犯是姓刘的中国籍男子，持澳门护照。调查局探员已经跟踪监视刘某多日，发现他频频在大马尼拉地区的机要部门附近出没。探员亦在刘某的休旅车后方搜出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接收器，这辆休旅车停在菲律宾选举委员会总部附近。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接收器被视为是一种间谍工具，可放在车上伪装成合法手机信号基站，搜集特定范围内所有的手机号码，拦截及操控通讯，并跟踪用户位置。菲律宾国家调查局自今年1月以来已经逮捕多名疑似中共间谍，其中多人的车上同样装有国际移动用户识别码接收器，出现在政府机构和军营附近。菲律宾将根据间谍惩治法以及网络犯罪防治法对刘某提出公诉。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礼拜一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共当局派遣越来越多的假冒非政府组织进入联合国机构，任务是为北京唱赞歌，搞乱联合国会议，并恐吓和监视参加联合国活动的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共42家媒体参加了该调查，调查的一部分被称为中国标靶，重点关注北京当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内的攻势。调查称，一些亲中共的所谓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理事会的会议上倾力赞美中共，并在他们的报告中对中共当局的行为涂脂抹粉。他的结论和联合国专家作出的中共普遍侵犯人权的报告结论完全相反。当合法的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提出中共人权问题时， 亲中共的假冒非政府组织就会试图扰乱会议。据国际调查记者联盟统计，在联合国注册的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的106个非政府组织中，有59个和中国政府或中国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辽宁省一家饭店突发火灾，已经造成至少22人死亡。中共央视网报道，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午，辽宁省辽阳市白塔区三里庄回迁楼附近一家饭店。截至下午两点，事故已经造成22人死亡，3人受伤。由于中共惯于隐瞒灾情，实际情况可能比官方公布的数据更为严重。中国媒体发布的影片显示，该饭店为三里厨娘饭店，现场浓烟滚滚，火势猛烈，官方没有说明起火原因。当地居民对大纪元记者表示，这次估计是煤气罐爆炸，当时正是吃饭时间，饭店入面有几十人，还有服务员等。由于临近五一假期，这次火灾震动中南海，中共党魁习近平和中共总理李强都发出指示，特别强调要保障社会大局稳定等。礼拜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2025年特别301报告，对美国百几个贸易伙伴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执法情况进行了评估，其中8个国家因严重缺乏知识产权保护而被列入优先观察名单。因中共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存在很多严重问题，美国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此外，美国指出，因中方在美中经贸协定第一阶段协议上未能履行或只是部分履行，华盛顿会继续密切关注中方的履约情况。除了中国，被列入这一名单的还有印度、印尼、俄罗斯、墨西哥、阿根廷、智利和委内瑞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声明中表示，美国的贸易伙伴必须解决特别301报告中指出的问题，并阻止盗取勤劳工作的美国企业和个人的知识产权。他表示，这份报告是美国对不公平竞争者采取贸易执法行动的依据。上个礼拜，克什米尔地区发生致命恐怖袭击，导致26人死亡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局势急剧升温，两军已经连续5个夜晚在实质控制线沿线交火，互控对方挑衅行为升级。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军方礼拜二表示，巴基斯坦军队由上个礼拜起连续5晚沿查莫克什米尔实控线发动小型武器射击，主要集中在富普瓦拉、巴拉穆拉及阿克努尔地区。对此，印度陆军以有节制且有效的方式作出了回应。截至目前，双方尚未通报重大人员伤亡情况。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礼拜一对媒体说，如果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将会在2-3日内发生，目前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他指出，巴方已加强边境军事部署，并表示如果巴基斯坦生存受到直接威胁，才会动用核武。阿西夫透露，包括沙特阿拉伯及其他海湾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正积极介入，努力防止印巴之间爆发全面冲突。据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礼拜二下午，瑞典乌普萨拉市一座广场附近发生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多人死亡。报道称，下午5点刚过，警方接到多个目击者报警电话后，立即赶到乌普萨拉市中心的雅克萨拉广场。警方发言人表示，他们接到多个关于类似枪击的巨大声响的报警电话。瑞典东部城市警方在一份声明中透露，已经发现多人受伤，伤情表明是枪击所致，目前对该案的调查已经展开。据当地新闻媒体快讯报报道，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多人死亡，警方已经封锁该区域，并出动直升机协助搜捕疑犯。据称，疑犯是一名男子，戴着太阳镜， 身穿深色衣服，骑住电动滑板车逃离现场。该枪击事件发生在雅尔普吉斯春季节开始前夕，这个是一个春季庆祝活动，北欧和中欧部分地区将在4月30号晚至5月1号举行相关庆典，通常会吸引大量人群。美国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 UPS 礼拜二宣布，今年将裁员20,000人，这个是该公司削减成本的措施之一，同之前决定的减少为最大客户亚马逊公司的送货量这一计划有关。UPS 作为全球最大的包裹递送公司，目前拥有约49,000名员工，这次裁员将影响到人数略高于 4% 的员工。在裁员的同时， UPS 还宣布将在今年6月底前关闭73个租赁和自由建筑，并表示可能还会关闭更多。该公司去年亦关闭了11栋建筑，裁员12,000人。UPS 首席财务官戴克斯在礼拜二上午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说，这些行动将使 UPS 能够扩大美国国内的营运利润，提高盈利能力。该公司首席执行长多梅表示，鉴于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UPS 重新配置网点和降低成本的行动正值其时。对于川普总统宣布的新关税政策，多梅说，100多年来世界从未面临过这么巨大的潜在贸易影响。礼拜二，美国参议院以67票赞成、29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支持川普总统提名的前参议员大卫·帕杜出任驻华大使。这位前商界高管将在美中两国深陷战略竞争和激烈贸易战的背景下上任。帕杜曾经在2015年至2021年担任佐治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并在长达40年的企业高管生涯中曾经在香港居住过。他在今年4月初的确认听证会上曾经说，将人权列为首要任务之一。作为前财星500大企业首席执行长的帕杜仲表示，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视而不见，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了。去年帕杜在一篇文章中称中共党魁习近平为现代皇帝，并表示北京目的是摧毁资本主义和民主以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提名帕杜时，川普说帕杜将有助于实施他的战略，维持该地区的和平，并与中方领导人保持富有成效的工作关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